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
光
荣
归于
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使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入海底，比他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还好。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要规劝他。他如果后悔了，你就宽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到你那里说，我后悔了，你也要宽恕他。宗徒们对主说，请加强我们的信德。主说，如果你们有像芥菜籽那样大的信德，即使对这座桑树说，你连根儿拔出来，一掷到海里去，它也会顺服你们。基督的福音。
进入我们赞美你。
就可以说我们改过迁善。我们今天看一下智慧篇，正好读的智慧篇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智慧篇，它会打开我们的眼界，这个眼界就是天主的智慧包罗万象，天主圣神运行在整个宇宙间，追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它在光照着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当然得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这个条件就是，统治世界的人们，你们要爱正义，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要以诚朴的心寻求上主。正直的观念、诚朴的心，都是圣神给的，同时也是人应该以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心去迎接智慧，去面对智慧。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天主的恩宠和一个人，它是双向的，它不是灌注的，它是双向，它是信德的。信德的就是说，你得回应天主的话，怀着信德，这叫信德。灌注事儿的是什么？就是单方面的。就天主恩宠一来，什么都成了，好像我们人不需要什么太做什么了。过分的强调因信诚义，过分的强调一次得救、终身得救的观念，教会把它定为异端。为什么？就是他强调了过分，那人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一灵洗，我一得救就终身得救。所以这个因信诚意这一个大革命，可以在教会里的确给教会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因为当时教会特别强调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老强调做的时候，那突然一个人特别强调因信诚意，这一下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信的教会，是个恩宠的教会。不是光做事的教会，是一个圣神带领的教会，这一下在教会里起了爆炸，把教会给释放出来了，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教会的大分裂。但是分裂之后，他又开始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有一部分。这个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说过分强调信呢，那人信是天主的恩宠，那人的回应呢？或者什么叫信呢？这就出现问题了。信是一种心理的作用，还是需要整个全力以赴去信呢？那就雅各伯书就成了他的障碍。所以在最早的列教者中，他们曾经想把雅各伯书一刀砍下，同时在砍雅各伯书的时候，把我们今天读的这卷书也被砍掉。因为这本书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圣神在整个宇宙间的智慧，在教会以外的智慧，圣神在教会以外的运行。那这样的话，把智慧书抛去之后，对理性就有点轻视了。所以我们天主教会的神学，比如圣多马斯的神学啊，一方面我们强调天主的信德之光，恩宠的照耀，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我们还有理性之光。虽然这个理性之光变得已经微弱，但是微弱的理性之光仍然有能力去寻觅天主，但是它需要信德之光的辅助。那这里就是原罪论也开始有了区别，因为他说一个是理性彻底被毁了，这个很明显不符合事实，人类被原罪重创了，但是并没有被毁掉，人类寻找天主变成了艰难了，所以需要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啊，单靠人不行了。但是圣神的自然恩宠在整个宇宙间运行，仍然有很多善心的人，他们回应圣神的感动啊，虽然他没有信德，就是还没有出现主耶稣，他有一个自然的信德啊，自然的信德就是还不是这个真正的狭义的信德，他用自然的信德，就是他的良心，他会相信上天，他这样去做啊。所以今天智慧文学里面，我们看今天这个智慧篇里特别强调就是人怎么做啊。他说，因为犯不试探上主的人都能找到他，这个犯，上主必将自己显示给不拒绝信仰他的人，就是要有诚朴正直的心，要有谦卑的心，不试探上主的心，这个良，这种心，那只是人需要准备的，也是圣神在你心上工作的。相反的是什么？邪恶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愚人的试探全能者只有使自己蒙羞，因为智慧不进入心术不正的灵魂内，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那这个教导就超越了那种特别过强调狭义的信，好像无论我多么坏，我就是在心术不正，我死坏天主的恩宠把我遮盖。所以那个特别强调信的，你看有的啊，我一手拿着圣经，我宣讲主的真道，但实际上我可能心术败坏，哦，圣神仍然用我，圣神用你可能，啊，但是这里属神的观念就有了两个，所以有人特别强调说这个人特别属神，属神分两种，一个是真正的属神，那是听圣神的话，一个呢是圣神还在用你，没有把你废掉，用你，但是你的思想念力并不讨天主欢心，那么你结不出真正属灵的果实。你可能有神恩，这个神恩是外在的啊。你比如说一个人很坏，他仍然现在能做着教会的事物，他还能做着一般的服传工作，但是慢慢的天主就把你抛弃了，就不用你了，因为你就结不出真正属灵果实了。谁不听天主的话， 天主就会不用他。在撒母耳记书上特别的讲得好，天主对撒母耳，让撒母耳对这个撒乌耳说什么？所以你不听天主的话，天主也拒绝你做王。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啊，这段圣经什么时候读我们都会有点怕。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符合他心意的人，但是我们按照数字算，撒乌耳仍然做王40年，达卫做王40年，撒洛满做王40年。但是你虽然做王40年，当天主借着先知向他说，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圣神就离开了他，恶神就住在他内。换句话说，后来你做王20年，你那20年是不被天主用的20年。所以圣神已经转到了达卫身上，所以达卫就如日中天，慢慢崛起，撒乌耳就开始慢慢走向最后的毁灭。所以智慧文学特别的啊，给我们可以说补充这一点。因为为什么说智慧文学？智慧文学诞生于以色列子民在充军时代，他们特别是在充军以后散居在希腊大帝国啊，在这个时候他们接触希腊文化，他们接触希腊文化的时候，同时圣神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他们发现原来圣神也在每个民族当中都工作。所以他们也，我们知道在德训篇智慧篇里面引用了很多其实希腊的民间的一些箴言箴语，特别是智慧的言辞运用到圣经上。所以对于极端的犹太人或者极端的这个基督徒有的，他觉得这些都不是圣经啊，圣经只能用希伯来文，天主不用别的语言写，用希伯来文啊。的确我们读希腊文，用希腊文写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可能受到挑战，因为它表达属灵的方式，表达属灵的方式表达的不太一样。但是天主圣神仍然在做这个工啊，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到的首页特别提到了这个。当我们读到这个用希腊文写的圣经的时候，也看到天主的语言啊，透过另外一个语言向我们表达他的话语的时候，出现了样式上面的不同，这是个挑战啊。那么智慧文学它智慧篇特别的给我们冲击的是什么？就是理性的重要性啊，因为天主透过理性之光给我们照耀，而耶稣基督就是理性的那个根本，因为耶稣是智慧，那理性就是天主创造，天主是理性，耶稣就是那个智慧之光。所以当我们的智慧和耶稣的智慧碰触的时候，就找到根了啊，我们的理性啊。所以读智慧文学打开我们的心啊。所以下面说，施惠的圣神还要远离欺诈，远离无知的思念，不易突然来到，他必责斥。这特别的提到就是双向的，我们读智慧文学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就说天主圣神在感动你，你得用这样的心态，去掉诡诈，去掉邪恶，去掉无知，你要学习智慧。智慧是爱人的神，他必惩罚口出咒语的人，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切实监视他的心灵，聆听他的言语，因为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包罗万象。看，上主的神充满世界，包罗万象，通晓一切的语言。 智慧文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天主圣神可以利用各种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充满整个世界，这样当时的犹太人的眼界就逐渐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就开始打开。为什么他们开始，他们就生存下来了？听圣神的我们就能生存，不听圣神带领，慢慢我们会走个死胡同。我们虽然可能很勇敢很坚强，我们狠着什么，但是由于是我们是不听圣神的带领，我们变成了倔强啊。天主圣神带领着我们走出一个宽敞大路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智慧文学也让我们那个狭窄的心、孤僻的心啊，那种较真的心，或者说那种不是传统而是守旧的心能够打开啊。原来天主圣神在整个宇宙间运行，在很多善心的人心中工作。那同时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使命是传给谁？首先你如果充满了圣神之后，你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们亦能说啊，罪人都要先听到福音，天主召教很多罪人，也并不等说咋光找那些混蛋王八蛋们，找这些去灵洗，是不是啊？你这个找那专门找坏蛋，是不是啊？还是善心的人容易信耶稣啊，容易信耶稣，因为圣神在他心中工作啊。所以今天的圣经打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从自己这一方面也开始强调做起，就是当我们努力让我们去掉邪僻的心、无知的心啊、怀疑的心、试探不正的心的时候，那是一个圣神的运动。当你听了这段圣经，圣神已经在我们心中工作，所以去掉那种啊不健全的信仰啊，好像圣神一来啥都需要，什么都不用做了，这是错误的啊。愿天主圣神开阔我们的理性，开阔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